传道书第九章到第十章，我仔细思想探究这一切事，就知道义人、智者及他们的行事为人都由上帝掌管。人无法知道前面等待自己的是爱还是恨，义人和恶人，好人和坏人，洁净的和污秽的，献祭的和不献祭的，行善的和犯罪的，敢于起誓的和不敢起誓的人，命运都一样。在日光之下有一件可悲的事，就是人的命运都一样。况且人内心都充满邪恶，活着的时候行事狂妄，之后都步入死亡。有生命就有希望，一条活狗总比一头死狮子强。因为活着的人还知道自己终有一死，但死了的人什么都不知道，再也得不到任何赏赐，他们都被忘得一干二净。他们的爱、恨、嫉妒早已不复存在，他们再也无法参与日光之下的任何事。去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吃喝吧，因为上帝已经悦纳你所做的。你的衣服要经常保持洁白，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在你虚空的人生中，就是在上帝所赐日光之下虚空的岁月里，你要与爱妻快乐度日，因为这是你一生在日光之下的劳碌中所当得的。凡你的手能做的都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要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计划，也没有知识和智慧。我又发现，日光之下跑得快的未必能得奖，强大的未必能取胜，智者未必得温饱，聪明人未必得财富，博学者未必受爱戴。因为时机和境遇左右众人，再者人无法知道何时大难临头，祸患突然临到时，人根本无法摆脱，就像鱼落入险恶的网中，就像鸟儿陷入网络。我看见日光之下有一种智慧，对我来说意义深远。有一个势力强大的君王来攻击一个人口不多的小城，他建造营垒围困着城。这城里有一个贫穷的智者，他用智慧拯救了这城，事后却无人纪念他。我认为智慧胜过武力，然而那位穷人的智慧却被轻视，他所说的话也无人理会。听智者的细语胜过听官长在愚人中的喊叫，智慧胜过兵器，但一个罪人却能破坏许多善事。死苍蝇会使芬芳的膏油发臭，同样一点点愚昧足以毁掉智慧和尊荣。智者的心引导他走正路，愚人的心带领他入歧途。愚人走路时也无知，向众人显出他的愚昧。如果当权的人向你大发雷霆，不要因此就离开岗位，因为平心静气能避免大错。我发现日光之下有一件可悲的事，似乎是掌权者所犯的错误。愚人身居许多高位，富人却屈居在下。我曾看见奴仆骑在马上，王子却像奴仆一样步行。挖掘陷阱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拆围墙的必被蛇咬，开凿石头的必被石头砸伤，劈木头的必遭木头的威胁。斧头钝了若不磨砺，用起来必多费力气，但智慧能助人成功。弄蛇人行法术之前，若先被蛇咬，行法术还有什么用呢？智者口出恩言，愚人的话毁灭自己。愚人开口是愚昧，闭口是邪恶狂妄。愚人高谈阔论，其实无人知道将来的事。人死后，谁能告诉他世间的事呢？愚人因劳碌而精疲力尽，连进城的路也认不出来。一国之君若年幼无知，他的臣宰清早便厌乐，那国就有祸了。一国之君若英明尊贵，他的臣宰为了强身而饮食有虑，不酗酒宴乐，那国就有福了。屋顶因人懒惰而坍塌，房间因人游手好闲而漏雨。宴席带来欢笑，酒使人开怀，钱使人万事亨通。不可咒诅君王，连这样的意念都不可有，也不可在卧室里咒诅富豪，因为天空的飞鸟会通风报信，有翅膀的会把事情四处传开。
大家好，我叫侯伟立，是华文堂的一位弟兄。今天我们一起继续来看传道书的九到十章。同样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先做一段简单的祷告，来上帝预备我们的心。亲爱的天父， 求你借着圣灵带领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透过这位敬畏你的传道者，在日光之下观察到他所发现的，体会到他所体会的，从而借着他这位智慧的君王来选择智慧，远离愚顽，来寻求合神心意的人生。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看完这个书，我有一个体会，就是觉得智慧书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体会，而同一个人在自己不同的人生阶段也可能会有不同的体会。所以感谢主，若不是这样的话，我们的智慧就停滞了，没有成长。所以我对经文的分段也许可能不同于你的分段，或我对细节的一些解读有可能不同于你的解读，所以对我而言，这种不同是我非常乐意见到的，因为这会引发思考，是我们彼此的思考，不是只是你的思考，因为我自己也有很多挣扎的地方。但是这呢，会让我们更加的谦卑，会发现原来不仅上帝的话我们测不透，就连传道者的话我们也不能够完全的测透。这也会让我们来更加的追求，看到原来还有一些话语是我们不是我们一看就能够明白的，不是我们一看就能够吃透的，原来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是我可以挖掘的，可以来思考来寻求的。所以智慧书是看不完，那整个圣经就更加是看不完的。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已经是十年或者二十年的一个所谓老基督徒，如果我们自认为我们看圣经已经看了十几二十年了，当然前提还是我们每天真的是在看圣经，才能算得上是看了十几二十年圣经。如果我们自认为这个圣经啊，内容我已经翻烂了，太熟悉了，没有什么好东，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了，那么真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其实心中就应该警惕，应该要再祷告，来再谦卑，来再思想。虽然我们对智慧书的一些得着可能因人而异，但是有一些主旨的东西是必须是一致的。这位传道者他身居高位，拥有非常丰富的知识和智慧，他的认知和体会不是那种头脑风暴式的一种空想，而是基于他非常丰富的实际观察、体会和一些思考，并且他是敬畏上帝的。即使他有困惑、有挣扎，即使他当时尚未得到耶稣基督的光照，尚未能够明确地了解上帝的救恩，但是他意识到上帝赐下的这个永恒的意识，他意识到自己作为人类的有限性，他秉持对上帝的敬畏、信靠和顺服，这个背景和主旨是贯穿全文的。九章的一开始，传道者就呼应上文，呼应之前的内容，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义人和智者可能遭遇不公。尽管他们是义人和智者，但是依然无法掌控一切，甚至可以说是一切都无法掌控。因为传道者意识到这一切其实不是由人掌控，而是由都是由上帝来掌管的。也许我们会为这样所谓失控的人生感到担忧，因为我们真的是想真的掌控一切，觉得这样才平稳、才安全、才放心。但其实就像传道者已经帮我们他自己体会也验证了一把，就是智慧越高愁烦越多，而知识越多痛苦就越深。所以幸亏我们无法掌控，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只靠自己去掌控一切的话，我们可能早就垮了。所以幸亏还有那位全知全能的公义的上帝在替我们在掌管一切。传道者说，人无法知道前面等待他自己的是爱还是恨。他说的没错，在日光之下扭曲对抗的这么一个世界里面，人是无法知道的。但上帝已经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知道了，在这一路上，以及在前面最终的这个结局里面，上帝一直是爱着我们的。这一点，在当时仅靠传道者自己去思考、去探究，他自己是无法知道的，但是上帝通过他的自我启示让我们知道，而我们也只能借着他的自我启示才能知道。同样，在上帝明确的揭示死后复活之前，人们包括传道者都只知道肉身的死亡是生命的终结，这成了一个宿命， 就是无论是义人还是恶人，好人还是坏人，无论你做了什么还是不做什么，最终的命运都是一样的。这似乎很公平，都是一样的嘛，但似乎又很不公平，凭什么都是一样的？传道者也是这么认为，他觉得这不公平。所以在三节里面他说，这是在日光之下的一件很可悲的事情。不仅如此，尽管他说了有相对而言的义人和恶人，但他也意识到人心都是充满邪恶，都是狂妄行事的，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得罪了上帝，最终都将步入死亡。这也符合创世纪里面上帝对人的整个人类的咒诅，就是必归为尘土。但是传道者他还是希望寻求乐观的，所以他转而一想，说有生命就有希望。但是如果往后看，他之后给的理由是多么令人沮丧。他的理由是一条活狗总比一头死狮子强。这个不就是我们华人口中常说的这种好死不如赖活这样的一个概念。他接下来的理由其实也类似，甚至让人感到更加的沮丧，因为活着的人还知道会死，但死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也什么都得不到了，什么也感觉不到，什么也做不了，甚至被遗忘了。你觉得这是在谈希望，给人感觉是非常是绝望的事情。如果说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就是有希望，难道我们的希望就体现在我们知道是在等死吗？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说传道者这样讲他不积极向上，没有乐观主义的精神，但是如果这是建立在每个人的最终结局都是死亡这么一个客观事实的上，如果我们能够真的是诚实的去面对这个事实，我们其实都只能得出和传道者一样的结论，我们都是很无奈的，这是事实，而且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改变的一个事实。但它有个前提，这个前提是没有一个能够超越人的 I am 去改变这个事实，没有一个超越万有的这么一个 I am 去将这个弄弯的变质。但传道者他当时不知道，他这个极具智慧权柄和知识的人类君王，他当时不知道，当上帝没有向他或者没有向人类去揭示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没有人能够知道。所以我们要敬畏上帝，我们要谦卑自己。传道者他是谦卑的，所以在无法知道上帝的救恩这么一个前提之下，他还一直的牢牢的抓着上帝，他凭的就是他对上帝信实的这样的一个信靠。所以他说，因为上帝已经悦纳你所做的，所以去欢欢喜喜的欢喜快乐的吃喝吧。上帝的悦纳是在这个虚空之下依然能够欢喜快乐能够吃喝度日的一个基础。但是传道者他自己不是上帝，他凭什么这么肯定上帝是这个意思？其实因为上帝他自己一直以来这样的应许是已经成就了。无论是出埃及路上的玛纳和磐石出水，还是耶和华所悦纳的这各种熏香的火祭，在利未记里面所记载的，还是耶和华所悦纳的真诚的祷告，在诗篇里面我们可以多次的看到，而且这些悦纳的真诚祷告是能够被人亲身体会到的，而也需要我们去亲身的来体验。事实上上帝一直在看顾，在供应他的子民，也悦纳他子民的敬拜和赞美，而且事实上上帝他的子民自己便是他所悦纳的熏香之祭，这个我们在一期结束可以看到。所以我们不仅是通过祭物，更是通过我们的嘴唇，更是通过献上我们自己，就是将自己完全交托给上帝，来使得他能够悦纳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所以传道者知道上帝已经悦纳了你我所做的，而你我应该享受当下，安享当下。这里依然得强调一下，这个不是当下得过且过及时行乐的概念，而是将一切交托给上帝之后，能够蒙上帝的悦纳，能够信上帝的应许之后，再欢喜快乐的安享当下上帝所赐的年日和吃喝。尽管这个日光之下这是虚空的，是短暂的，但因为是上帝所赐的，我们就当感恩。 我们就应当每天穿得干干净净的，打扮得漂漂亮亮、精精神神的，而且是与爱妻快乐度日。如果你上周还在纠结于这个传道者是否歧视女性的话，希望这句话能够给你打消你的这个顾虑了。啊，完全不是这样。欢喜快乐的吃喝度日，因为这是你我在日光之下劳碌所当得的。所以这句在全文中多次出现的话，恐怕是传道者在仔细探究之后所得到的其中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结论，也是对我们人的鼓励。但是反过来，世界里面他又给出了一个无奈的事实或者是认知，因为在你无法逃离总有一天要去的死亡里，什么也没有，甚至都不是虚空短暂的，而是完全不存在。所以他说，趁着你还活着，凡你能做的就尽力去做，等你死了也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可以看到，传道者所说的这个希望始终是被死亡即终结一切这样的一个概念、一个阴影所笼罩的。他始终在这个积极跟消极的这两方面在纠结的挣扎。这是一个坑，这是我们凭我们自己无法把自己拉出来的坑，只有靠着主。所以接下来传道者列出了一系列与人类原本的认知、价值观和因果关系相悖的一个事实。这一切都是在这日光之下被扭曲的世界里面所普遍存在的。他说，跑得快的肯定能得奖吗？未必。强大的一定能赢吗？也未必。有智慧的人至少一定是吃喝不愁的吧？他说未必。聪明的人一定是能够赚到钱吧？也未必。知识渊博的人一定能够受别人的爱戴吗？也未必。这些并不仅仅是传道者自己他聪明的脑袋瓜这样一想就得出来的一个结论，这是他看到的。他作为比通常人更有阅历的这样的一个君王，他所经常看到的，他发现这些条件并不一定能够带来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这种理所当然的这样的结果。这一切在他的眼里，在我们人的眼里面，因果关系经常是扭曲的。而相反，时机和境遇这些人类无法掌控的因素却在左右众人，左右的所有人，所以这似乎很不公平。但在这日光之下却是普遍存在的。事情不会按照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可以被我们理所当然的预知和发生。不仅如此，我们最不希望发生的这种灾难或者祸患，我们也无法预知。当他们突然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完全无法摆脱。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可能会觉得有些不公平，被扭曲了。但是如果我们觉得这是被扭曲的，那说明我们内心里面其实还有着没有被扭曲的与这个相反的一个价值观，否则我们没有这种对比。但为什么人会天然的有这种所谓正确的而没有被扭曲的价值观呢？我想是因为人是被正直的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所造，所以原本是正直的，这个正直还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人因为罪被上帝咒诅，而整个世界也因为人犯的罪被上帝咒诅了，所以整个世界都陷在这样的扭曲和被咒诅当中。在上帝公义的审判下，这个世界被上帝扭曲了，被上帝弄弯了。这个可以回溯到上帝对堕落后的亚当夏娃的审判。按理说生孩子本来是一件喜乐的事情，但女人却被大大的加重了怀孕和分娩的痛苦。田间出产原本是为了饱足，也是一件喜乐的事情，但男人却要终身辛勤劳苦，而且是你种粮食和菜蔬得到的却是很多是荆棘和蒺藜。所以传道者说，你应当思想上帝的作为。我们当思想，但是却不能够论断上帝的作为，因为在我们罪性下的论断其实也是扭曲的。我们作为被造物对创造者这样的一个论断就更加是扭曲了，是罪。但是借着另外一本智慧书约伯记，我们也许能些微的看到，其实本质上不是上帝他自己希望或者刻意去扭曲这个世界，而是上帝暂时任凭撒旦和我们的罪来扭曲这个世界，但是他依然掌权。上帝用他那属天的智慧和权柄 利用这个扭曲来彰显他的荣耀，而最终他将反转这个扭曲来恢复他的公义之国，将它变质，而且他还将来拯救我们。所以作为君王，作为抵御外敌的人，保卫国家和城池的安全是传道者他一个非常首要的一个任务。所以当他看到一个贫穷的智者用智慧来抵御强大的外敌时候，用智慧来胜过强大的武力的时候，他感到意义深远，因为他作为君王对此可能比一般人更能感同身受。但他也很遗憾无奈地看到，因为这个智者是个穷人，所以是个平时可能不被人所待见的人，所以尽管他当时成了拯救全城的英雄，但事后也很快就被人忘记，继续不被人待见。这也让我们想到《箴言书》里面那句名言，他说智慧在大街上高喊，在广场上扬声，在热闹的市集上宣告，在城门口演说。他说我智慧，我呼唤你们，你们却充耳不闻，我向你们招手，你们却熟视无睹。所以因此你们遭受灾难时我必发笑，惊恐临到你们的时候我必嗤笑，你们呼求我也不回答，你们恳切地来寻求我却找不到，因为你们厌恶知识，不愿意敬畏耶和华，不接受我的劝诫，又藐视我的责备，所以你们必自食其果，因自己的恶谋而吃尽了苦头。所以我们也看到整个这个扭曲是因为撒旦，是因为人的罪，但是上帝会向我们伸手，他在准备着来扭转这一切，但是我们却没有去回应他，所以我们需要回应他。所以智慧是非常的宝贵，也非常的有能力。所以传道者的细语，这个传道者说，他说智者的细语就能够胜过官长在愚人中声嘶力竭的喊叫，而智慧胜过武力和兵器。之前在7:19看到他说智慧使一个智者比城里的10个官长还更有能力，但是在这个世上罪人和愚昧也同样甚至说更有能力，或者说更有破坏力。所以他说只要一个罪人来搅局，就能够破坏许多的善事。我们知道建立一件善事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一个罪人来搅局就能够非常轻易地破坏许多的善事，而且就像死苍蝇使芬芳的膏油发臭一样，或者改用我们华人可能更常用的一种比喻，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只要一点点的愚昧就足以能够毁掉智慧和尊荣，这破坏力真的是非常强大。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远离罪和愚昧，特别是在这样一个被扭曲的世界当中，因为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很容易被引向罪，被引向愚昧，但是却不自知。因为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一样，大家都有罪，那我如果也是这样的话，那我就觉得很安全。相反的话，如果我选择属神，或者是去选择神的智慧，就会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会有一种 peer pressure 这样的一种压力。所以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必须来承认和面对。但是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事实，就是能够压倒一切的事实，就是上帝他的圣洁、公义和权柄是压倒一切的。传道者也正是因为他坚信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在他的之前说，虽然罪人作恶多端，人想长寿，这也就是说虽然这个罪的世界，这个罪的日光之下是扭曲的，但是他却认为敬畏上帝的必亨通，他秉持这个信靠不动摇。因为虽然上帝造的人因为罪找出各样的诡计，但是上帝他是正直的，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所以传道者要选择智慧，所以他说智者的心是引导他走正路的，而愚人的心是带领他入歧途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寻求正路，我们要走正路，不是我们按着从世界来的标准或者习惯或者传统或者潮流来确定什么是正路，而是按照从上帝而来的正路。因为那些标准潮流是来自人的，而人是找出各种各样诡计的，只有上帝是正直的。而如何能够知道上帝的标准和道路呢？我们需要来认识耶稣基督。基督说他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但是如何来认识耶稣基督呢？ 这似乎听起来很难，无从下手。但是可能这其实是世上最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不是我们来就近耶稣基督，而是主一直在主动的来就近我们。的确，撒旦和罪一直在阻挠我们来就近上帝，他让各种的诱惑、各种愁烦、这种思虑、疾病、骄傲等等这些来占据我们的心，来阻挠我们。但是如果创造一切的上帝主动来寻找、来就近我们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是能够真正成为阻碍的。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已经原谅了我们一切的过犯，上帝若爱我们、悦纳我们，又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重新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呢？感谢传道者，他让我们正视了这个扭曲无奈的现实，并且看到了他的信心。但是更感谢主，他带领我们突破了这对扭曲现实的一种无奈感。尽管我们当下依然还身在日光之下，身在这个扭曲的世界当中，但已经不是不能自拔了。我们自己确实不能够自拔，但是主已经将我们拔出来了，他将我们洗净、装饰好，成为他美好的新娘。但是这是一个过程，我们依然不是完美的新娘，我们依然还暂时身处这样的一个虚空当中。十章的八到九节，传道者所列举的事情，我个人认为并非有非常特殊的比喻或引申的含义。特别是八节，那么前半段是挖掘陷阱，我个人认为这并非是在指挖陷阱害人这样的不好的事情，更多的是一种中性的概念，可能是指挖陷阱用来捕捉猎物之类的。如果这个前提是正确的，那么这两节经文的落脚点可能应该是那四个 B 字上面。当这四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说是意外，但是传道者告诉我们，这是必定必然发生的。换句话说，这就不是意外了，而是常态了。我们自认为是意外，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些我们天天都在做，我们是专业在做的，我们肯定对自己非常在行的事情是非常有经验了，也多半觉得尽在我的掌控当中了。但如果我们这么想，传道者就告诉我们这个必被打脸。你如果是运动员或者经常在健身的话，必定会有受伤的时候。如果你是厨师或者就是在家里面经常做饭的话，你必定会有切到手或者被开水烫伤的时候。当然这些可能只是小事了，但是传道者在这里想传达的就是我们对待这些小事的态度。因为对于大事，对于像火箭发射这些非常复杂的壮举，我们每一步都会非常小心谨慎的，因为我们敬畏这件复杂艰难的事情。我们知道在这样的大事面前我们太渺小了，我们肯定会考虑不周全的。在更有甚者，如果是对面对这个宇宙苍穹的话，我们可能就更知道自己的渺小，连灰尘都不如。但是面对这些小事，面对挖个洞啊、拆个墙，甚至仅仅是敲个石头、劈个木头这样的事情，在我们来看太简单了，只要有力气就可以做到了，所以尽在掌控当中啊。但是所谓的意外其实是常态，是必定发生的，即便是这些小事也必定不完全在我们的掌控当中。所以原来我花这么多口舌在这些小事这几件平凡无奇的事情上面，但是我想既然这件事是出于传道者这个比我更有智慧的君王之口的话，我想他必有其深意。所以若我们能够足够的谦卑谨慎，就会重视自己可能有的，而且其实可能是必定有的这样的骄傲的心态，从而能够谨慎的面对即便是对我们自己来说最简单最专业的事情。因为谨慎和谦卑让我们知道，我们其实并不能够掌控哪怕是最简单的事情，不谨慎不谦卑是愚昧的。而就像之前所看到，只要有一点点的愚昧，只要有一点点的不谨慎不谦卑，就足以毁掉智慧和尊荣。十章的十一节，也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见或者得着，但是我觉得依然和智慧以及我们的局限性有关。斧头钝了用起来当然非常的费力，但是相反，如果磨得非常锋利了，用起来就非常的轻松，省了很多力气，而且还能干更多的活。同样，智慧也是能够帮助人来少费很多力气来做成更多的事情的。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还说一个弄蛇行法术的人，但我们这里还是中性的去看待这个职业，因为我觉得这里的目的并不是去评价这个职业对错好坏，只是来看这个职业话，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需要非常多的技巧和谨慎，也需要一定的智慧的。 这个是一个让人看了以后会哇惊叹不已的一件事，一个职业，会感到非常的佩服。但是就像刚才所说的那样，意外是常态，一定会发生的。一旦在表演或者行法术的这个时候被蛇咬了，玩砸了，那就像牟哲师在春晚现场演砸了一样，至少在当时当下，这个人的技巧、他的智慧，可能他的能力，就可能一下子就让人看不起了，一下子从一个极端，哇，好厉害，到另外一个极端，什么样？我们的智慧是能够帮助我们成就很多的事情的，但是也非常的有限，并不能被我们完全掌控，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时时刻刻的来谦卑、来谨慎，甚至是在我们非常非常熟悉、非常非常专长的领域里面，更需要时刻谦卑谨慎，因为骄傲实在太容易了，愚昧也实在太容易了，而一点点愚昧就能够足以毁掉智慧和尊荣。12到20节，这在我看来，传道者是在教导当寻求智慧，远离愚顽。虽然有一些对比，但是他似乎更多的是侧重在对愚顽的描述和否定上面的，以及由此而来的警告和教导之上。我们也许不需要每句话都来看，因为有些教导似乎很明显，但有些我们容易忽视，有些则可能和我们通常认知的正好相反。14节里面可能是我们每个人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高谈阔论。特别是在如今互联网非常发达、资讯非常丰富的情况下，我们很容易的就将自己的头脑给填满，也将我们的心给填满，然后就觉得我们好像已经知道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还有很多道理。而一旦自己被填满了以后，最容易的事情就是溢出来，就是高谈阔论出来。似乎我们在他人面前表现的就很有知识、很有智慧、很有见地，但其实大多数时候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只是一种无知。就像3节里面说的，愚人走路时也无知，并向众人显出他的愚昧。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约10年前，我曾经向做证券的一个同学表达过两个我非常自信的判断。第一，就是苹果公司的硬件已经到头了，因为我当时觉得个人电脑还有智能设备啊，这些特别是智能手机这个领域已经没有什么非常令人震撼的发展空间了。但是后来 iPhone、 iPad 一系列升级，然后手表加入这个生态系统，然后再后面 M 系列的芯片这样的一种降生，以及软件系统的 一系列的显著的这样的升级，包括现在的 AI 作为 Apple Intelligence， 这些都一再让我打脸。我当时的还有一个第二个预判，就是方便面在中国的市场上面一定会江河日下的，因为各类的快餐，无论是预制菜还是临时现做的，再加上还有非常快速、非常便捷的这样的一种送餐的服务，当时让我觉得在吃饭的选择上面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方便面这个市场至少在中国市场上面一定会被极大的挤压的。事实是这些因素都存在，而且有很多很多饮食类的产品都被挤压了市场，但是方便面的市场不降反升了，所以再次被直接打脸。但是你可以看到我当时的判断其实是有理有据的啊，是冷静的，是清晰的，而且我并没有利益在其中，我并不是说为自己在说话来影响我的判断，但是因为无人知道将来的事，但是我当时却认为我知道，所以这很愚蠢。而且不仅预判会打脸，事后诸葛亮就更加的愚蠢可笑，但是这样做的人却很多很多。所以传道者教导我们说不要这样做，不要走路时也无知，并且众人显出自己的愚昧，而且最终我们都将死去，这些生前的这种高谈阔论就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之后15节有可能有些颠覆，这和18节是一个很有趣的对比。通常我们对懒惰和游手好闲的人比较容易认定是因为愚蠢或者是愚顽，但对于劳碌却通常会认为是非常勤勉勤奋，会加以赞赏，很少会往愚顽上面去想。但其实我们自己或多或少也意识到一点，所以当很忙碌的我们被别人问到最近你在忙什么呢，我们经常会懵一下，然后想一想说瞎忙。我们说瞎忙其实背后有一个含义，可能我们自己其实真的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忙什么，在为什么忙。 我们也会思考去寻求解决方法，但是我们探索一下自己的内心。当我们思考去寻求解决方法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去参考别人的情况，去看家人的，看同事的，看朋友的，看自己所仰慕的所谓成功人士的，也看看社会所推崇的，所推荐的一些方法。这里不是要完全否定劳碌，我们是应当吃喝安享劳碌所得的，但是如果劳碌到一定程度，到精疲力尽，到了连最熟悉的进城的道路，或者说连回家的路都不认识这样的一个程度，就需要来想一想是不是出问题了。是我们时间精力安排不当吗？还是老板压榨？还是我们自己事业心太强？还是在跟别人比较，在竞争，争强好胜，然后没有学会放下来与人分担呢？而且最重要的还不是来定位几个原因，而是然后再抱怨几句，而最重要的是要找到解决方法。但这个不是被这个扭曲的世界所提供的方法，不是我们家人朋友同事这些方法，而是上帝的方法。马太福音里面上帝说，所有劳苦困乏背负重担的人啊，到我这里来吧，我要赐给你们安息。我心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向我学习，这样你们的心灵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容易负，我的担子很轻省。我们要去寻求他的轻省的担子。之后十九节的论述乍一看有点毁基督徒的三观。难道这个宴席酒还有钱不是在圣经里面经常被否定的一种存在吗？当然你可以把这节理解为是传道者用了梵语，表达了一个反向的意思，这个样不违背整体的这个信息，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只是我个人觉得它就是字面的一个意思，特别是和合本的翻译是设摆宴席是为喜笑，酒能够使人快活，钱能够叫万事殷兴。这只是他们客观上存在的功能。如果我们敬畏上帝，如果我们能够合理使用，是能够发挥它的这些好的功能的。不过如果我们不敬畏上帝，我们只追求他能够带来的享受，甚至我们反过来把它凌驾于上帝之上，而我们自己无形当中成为了他们的奴隶的时候，就出问题了。但这个不是简单的一个二元论，宴席酒和钱并不是要么发挥好的作用，要么就成为奴役我们的工具。之前传道者曾经在保持智慧的情况下去享受一切，他的确得到了劳碌之后的欢乐，这些宴席酒和钱这些能带来快乐，能够使万事亨通，或者说是很多很多的事能够顺应他自己的心中所想，这是中性的，没什么问题。只是我们把这些凌驾于上帝之上，就没有视他们为偶像来奴役自己的话，就没有问题。只是传道者也提醒我们，他依然体会到那个然而，他一直在这样子纠结。然而这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因为这都将很快的过去。但是再次然而，这些又都是上帝的供应，我们也应当在上帝的供应里面，无论是我们的生年日，还是我们的这个吃喝，这些供应都应该在其中来吃喝快乐。智慧书里面有太多的然而，但是当我们正过来看的时候，需要知道有反过来的一面，当我们反过来看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知道它有正过来的一面。但是在我们这种正反纠结思想的过程当中，只要是存着谦卑敬畏上帝的心，就会越来越接近上帝，并且反过来，在接近上帝的同时，我们也会更加的谦卑来敬畏他。最后的二十节，传道者谈到了咒诅。君王和富豪是最容易被咒诅的，因为我们感到不公平、不平等。直到我们可能如果有机会也成为君王或者富豪的时候，会被别人来咒诅。传道者在这里并没有去评判君王和富豪的善恶以及公平，我想不是因为他自己也是君王也是富豪，他来为自己辩护，而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从各个角度来看到，来发现到这个扭曲的世界之下是没有绝对的善恶的，因为没有一人，也没有绝对的公平。他之前已经给出了很多不公平的例子了，他这里只是在强调不要咒诅，甚至连这样的意念都不要有。我们没有人有资格 去论断或者甚至去咒诅别人，那是上帝的权柄。上帝凭着他的公义审判，并且咒诅了蛇、亚当和夏娃，甚至全地。但我们不是公义的主，我们如果凭着罪性自以为是的、自以为义的去做出这样的一种判断的话，实际上就是扭曲了这个公义。我们如果咒诅君王，其实是在咒诅设立这个权柄背后的终极权柄。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这是需要我们从全本圣经里面去读、去体会的。同时我们也不可在卧室里，也就是在私下、在背地里面暗暗的去咒诅富豪，因为我们在暗处做的事情一定会被显明在明处。就像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说，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妇儿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而且咒诅并不能够带给我们喜乐、平安和公平、公义，只会将我们引向更深的黑暗。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当我们反复来思考智慧者、传道者这位智慧的人类君王他费尽心思的观察、反思和教导的时候，不要因为那是在耶稣基督光照之前的这样的智慧就轻视他的劝诫和他话语的价值，或者觉得没有得到什么鼓励，可能反而让我感觉到更加黑暗、更加绝望了。我们要反复思考上帝的作为和他的话语，不要把旧约的和上帝和新约的上帝割裂开来来看待，他是同一位上帝，他是永恒不变的上帝。而我们需要反思，需要借着祷告和圣灵的带领来更新我们对他的认知。只要我们谦卑敬畏上帝，他必定会带领我们来正确的认识他，因为他一直在寻求我们，也必定会在这暂时扭曲的日光之下的世界里面带领我们来寻求他，寻求到我们目前当下的人生智慧，也更赐给我们属天的永恒的生命。让我们来献上这段祷告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正道。亲爱的天父，求你让我们借着传道者这位智慧的君王来选择智慧，来选择谦卑，来选择喜乐，来直面现实的扭曲，远离愚顽，坚定地信靠那掌管一切的上帝。因为上帝弄弯的，我们谁能使他变直呢？但主啊，你若愿意，你可以。让我们存着信心和盼望，等候你的计划和安排，因为你是那位终极智慧的终极君王。感谢你让我们借着信靠耶稣基督，在你的应许和你的正直国度里有份。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